哈利路亚，众圣徒平安。今天我要继续讲得胜凯歌，我要讲意志的降服，意志的降服。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39到45节，路加福音22章39到45节。你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耶稣出来，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于是离开他们，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，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；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祷告完了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。
我们再看希伯来书5章7到9节，希伯来书5章7到9节，请一起来读。
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流泪，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。
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从天上降临到人间，没有人想到他仍然需要学习顺从的功课。主耶稣谦卑下来，他倒空自己，虚己，他撇下一切的荣耀，完全成为人的样式，为了做我们的榜样。他在苦难中学习顺从，他有人性，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他面对这个人生的情境必须做出选择。他甘心乐意顺服神，甚至牺牲自己，所以他的生命就可以长进而达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人要达到完全，意志必须向神降服，也必须经过苦难试探去学习顺从。主所受的苦难跟顺服在克西马尼园达到顶点，达到极点。他经历了那种肉体的软弱，还有制服肉体所需要付的代价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展开孤独的征战，他才33岁，他还可以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，做很多的美事。没有人愿意在33岁就死去。他明白钉十字架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他曾经见过人钉十字架的。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这样祷告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”路加福音22章44节这样讲说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这里提到主耶稣处在极度的伤痛中，伤痛 agonia 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指用极度恐惧的心情苦苦奋斗。在希腊时代有竞技场，一个人进入这个竞技场，他是以极度恐惧的心情跟对手格斗，因为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得胜，活着走出竞技场，所以他需要苦苦的奋斗。在人类历史上，从来没有像克西马尼园这样悲苦的一幕，这是主耶稣生命中的关键跟转捩点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仍然可以回头，他仍然可以拒绝上十字架。世界的救赎悬而未决，在克西马尼园，神的儿子为这件事恳切的祷告，祷告到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魔鬼也想置耶稣于死地，使他不能活着走出克西马尼园，让他没有办法得胜来成就神的旨意。所以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他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古代拉比这样讲，他要祷告，有祈祷、哀哭、流泪，有祷告，有祈祷、哀哭、流泪。他们感动的力量依着次序递增。你用说话祈祷，是从安静中发出来的。那哀哭的声音呢，扩大了祈祷的力量，但是流泪能够征服一切。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陷入极大征战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可是他道成肉身，亲自成为人，被软弱所困，跟人一样，所以他是在神面前代表人，他跟肉体征战，跟魔鬼征战，也跟死亡征战，所以他才讲说，我心里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他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用说话的方式祈祷，所以他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借着流泪祷告，把他的意志向父神降服，接受父神的旨意。他也确信父神必拯救他脱离死亡，使他从死里复活。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我们都会害怕苦难，神儿子也是这样，因为他取了肉身跟我们一样。逃避苦难并非不合理的事，但如果受苦是神的旨意，是神所安排的环境，那逃避受苦就叫我们无法成为完全。那克西马尼园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受训练的学校，叫他凡事跟我们一样，而且因着所受的苦难，使他学了最困难的顺从的功课。他把他自己的意思还有他的生命撇下的时候，他的顺服达到完全，他自己也永远得了完全。所以他得胜了，他活着走出克西马尼园，然后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经由最大的苦难学习顺服的最大的功课。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的得胜，是他的意志跟神的旨意完全合一的表现。不要成就自己的意思，只要成就神的意思。人性的本质要达到完全，必须一步一步地顺从主。主耶稣有完全的神性，也有完全的人性，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完全的，可是在克西马尼园还有进入更高一层的完全。主耶稣的人性必须按着程序而达到完全，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而得以完全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所以我们的意志必须向主完全降服，才能真实的过得胜的生活。得胜的生命跟生活，不是寓于一个人的情绪，乃在乎人的意志。所以呢，只要能够很坚定的把意志降服于主，连于神的旨意，生活就不会因为情绪的变化而受到骚扰或影响。法国有一位大主教甘博，他曾经这样讲，他说纯粹的宗教只是寓于意志中，纯粹的宗教只是寓于意志中。他意思就是，意志既然是支配人性格的权威，那么你这个意志如果立得适当，性格的其他一切就会跟他和谐一致。那当然我们讲的意志不是指一个人的愿望或目的，乃是指着慎思的选择、判断的能力，支配人里面一切的中枢。意志就是一个人他用他的意志去做慎思的选择，他有判断的能力，所以意志是支配人里面一切的中枢。我们要用神所赐的自由意志选择信靠神、亲近神、 注视神，倾听神，等候神，顺服神。有的人他以为支配我们性格的是情感，但是在实际的经验当中，我们都晓得有别样东西，在我们的情绪跟愿望的背后有一个独立的意志，那就是习惯上判断一切、掌管一切的中心。情绪属于我们，但是意志可以管理情绪。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宰，那么我们要让耶稣进入这个意志，或者说我们个性的中心，让主耶稣借着他的圣灵掌管我们的意志的时候，那我们性格的一切就必受主的支配。意志既然归主所有，情绪自然也会服在主的权下。那形成我们一切动作的意志，过去都是让罪或是你自己来支配的，那罪或是你的老我就按着他们所喜爱的在我们里面动工。可是现在神叫我们把意志交给他，让主来管理，而且在我们心里头运行，使我们立志行事，为要成就神的美意。我们如果顺从神的呼召，我们把我们的灵魂体都当作活祭献给神，神会接纳我们献给他的意志，立刻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，叫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主日变成主的形状。有一个姊妹她遇见试炼，所以里面的各样情绪都翻腾。如果她让情绪做主，她一定会打败仗。幸亏他明白意志降服的秘诀，他知道他自己就是定义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不要理会他情绪上的感觉。有些人很容易情绪受情绪影响，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来，就他就不来了。可是呢，这个姊妹她明白意志一定要向神降服，他定义要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不要管他情绪上的感觉。每当他想起他的苦恼的时候，他就坚决地用愿主的旨意成全，愿主的旨意成全，他用这句话来抵挡一切反抗的情绪。所以他宣告，我已经向神的旨意降服了，我的意志选择向神降服，他选择顺服神的旨意，是他所喜悦的。他这样持定降服意志，降服给神，很短的时间内他一切思想都就范了，连他各样的情绪也都因神的旨意而欢乐。所以我们天天把意志降服于神的儿子，因为神儿子是我们得救的根源，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肉体自我意志、自我的想法跟感觉，让我们可以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如果连神的儿子耶稣都需要借着苦难学习顺从而得以完全，那我们更需要。所以不管神量给我们任何的环境，我们就是放下自己的意愿，放下自己的倾向跟喜好，在大小事上学习顺从，一直把意志降服于神的旨意。有个牧师娘十分美丽，也很有才能，可是得了很严重的癌症。在牧师牧会的工作上，牧师娘都是一直是牧师非常得力的助手。那这个牧师去参加一个祷告研习会，被介绍跟讲员认识的时候，讲员发现他是一个自己所见过最忧伤的牧师。研习会中大家研究怎么样在神的旨意中祈祷。好，分组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件神迹发生了。那个牧师竟然放手把自己的妻子交给神，愿神的旨意成全，而不是人的旨意成全。所以这个研习会结束的时候，牧师被请到讲台上去做结束祷告，讲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发现这个本来他看起来是最忧伤的牧师竟然满脸发光。所以这位牧师就把放手的经过情形向会众陈述，脸面带着微笑而且发光。所以牧师娘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可是那位放手把太太交给神的牧师却改变了，他心中有平安，他脸上有荣光。 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战场并不在外面，是在里面。人的意思会跟神的意念征战，人的欲望会跟神的旨意征战。一个人如果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愿望，把他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旨意，他的里面会大有平安。请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
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
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，保罗夸奖腓立比圣徒的顺服，而且劝勉他们继续恐惧战惊的顺服，好做成得救的功夫。做成这个希腊字 katergazomai， 意思就是你把一件事情做妥。保罗就在勉励他们说，不要半途而废，要努力追求认识神，继续恐惧战惊地顺服神，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，直到这个得救的功夫在你们中间能够圆满做妥。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立志行事的行事，这个希腊字跟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是同一个动词 energeo。 这个字是用来描写上帝的行动，常常用来描写上帝的行动，而且所指的是有效的行动。也就是说，上帝这个有效的行动绝不会受任何事物干扰，也不会半途而废，绝对有效。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这样翻译，你们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乃是神有效地做工在你们里面，加力量给你们，并在你们里面呢创造出愿望，使你立志行事，要成就神美善的旨意，满足神并讨神喜悦。所以我们的意志向神降服，我们学习安安静静地等候神，就是要让神借着圣灵有效地做工在我们里面，让圣灵可以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有神的心思、神的愿望，而且圣灵会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够做神想要做的事。我们会以达成神的愿望为己任，我们定义要满足神的心，我们所做的一切要让神欢喜快乐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惧怕刑罚而顺服神，我们是因着爱神，我们渴望神心满意足而顺服。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迈向最终的得救，变成耶稣的样子，所以我们会恐惧战惊地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，我们不敢体贴自己的意思，要顺服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想法跟愿望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照主所行的去行，做父神所喜悦所渴望的事。天上的父神高兴，我们也高兴，父神心满意足，我们也心满意足，这样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变成愉快的，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主管理，主就在我们里面动工，使我们立志行神所喜悦的事，我们也觉得自己实在想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我们做想做的事当然可以做得很愉快，不管这个事会遭遇多大的困难，耗费多大的力气，我们都不在意。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定义要做一件事，不管遇见任何的阻挠困难，他仍然会定义要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神做工的方法就是要得着人的意志，让人的意志被神所用， 那一个信徒的意志被神得着了，他就会觉得顺服是容易的而且愉快的事，所以工作也变成是自由的，甚至认为侍奉神是世上无比快乐的事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工作上这件事常常觉得心不甘情不愿受捆绑啊，除非神要你转换跑道，如果不是，那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意志完全交在主的手中，跟主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在工作上临到你的事你就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愿意顺服，你愿意绝对让主管理，让主支配。所以你靠托主在你里面动工，使你立志行事，要让自己的心意能够完全合乎主那个最美好可喜悦的旨意。有一个姊妹，她为了工作上的一点小事反抗神很多年，而心里头常常有一点不安，因为她知道这个小事其实是应该做的，而她就是不喜欢去做。后来她在极度绝望中，她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主，她跟着说，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就在那短短的一刹那之间，神做工，好像那件事情对他来讲变成是最愉快最宝贵的事了。从此以后他就去做那件事情，他也不觉得为难了。所以神的意志在完全降服于他的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是奇妙的。神会使艰难变成容易，把痛苦变为甘甜。所以神并不是用容易的事来代替艰难的事，而是实实在在把艰难的事变成容易的，使我们喜爱做从前厌烦的事。以前我们想要反抗那个恶，想要躲避，哇，就觉得这些事做起来真是辛苦难堪。可是我们甘心乐意把那个恶背起来的时候，就觉得它很容易了，做这件事情也没有不舒服了。耶利米书论到以法莲的时候说，这个以法莲呢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。耶利米书31:18，他说以法莲像不惯负恶的牛犊。可是等到以法莲愿意顺服地负恶的时候，他就变成驯良的母牛犊，喜爱踹骨了，就是何西阿书10:11告诉我们的，他是驯良的母牛犊。所以我们在工作这件事情，你的意志如果没有向主降服，那就像什么呢？像一部机器跟它的引擎脱离了，所以这个机器完全失去功用。如果连起来，你就因为背后所有的大力量而毫不费力地顺利发动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是由里面神圣生命的运行而发动出来的，就能成为一种平安而且怡然自得的生活。有的基督徒过着挣扎的生活，就是因为他的意志跟神的旨意不完全协调，各方面的联系不十分恰当，所以他总觉得他需要用力去推动机器。可是如果我们的意志向主完全降服，我们用单纯的信心跟主连结，那么生命圣灵的律就能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救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。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已经把自己交给主了，你就可以放心，主会负责的，主会跟你一起同工的，你不需要把工作的成败担在自己的肩头上。总而言之，你要工作的快乐有效，你要把工作交在主的手里，知道主在负责。你不能够只是在跪下祷告的时候才跟主说，主啊，引导我，主啊，给我智慧，主啊，替我安排。一祷告完又把所有的担子背起来了，然后自己在那里忧虑烦恼图谋筹算。不，你要常常学习把事情放心的交给主，既然已经交在主手中，你就不需要自己再烦恼操心了。因为交托跟忧虑是不能并行的，而且忧虑是犯罪，基督徒忧虑是罪，因为违背了主的命令，主的命令是应当义无挂虑。如果你的工作对你而言是一个重担，很可能因为你没有把它交托给主。如果你真的把工作交给主，那么主跟你同工，主的恩典在你身上，你就会觉得神加在你身上的轭是容易的， 他给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即便是在忙碌中，你心里也必得享安息。你会有温柔恬静的心，对每天临到的事，你愿意顺服地接受神的旨意。你受到刺激的时候，你还是心平气和，喧嚣慌忙中你仍然能够安详。你被人冷淡或冒犯，无动于衷，不烦恼，不焦急，无忧虑，无惧怕，这一切或其他的美德都是人的意志跟神的旨意联合而有的外在表现。至于生活习惯方面，意志降服于神的基督徒，迟早他都会放弃自己的想法，自私的想法，他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。而我们知道神的意念充满了爱，所以意志降服的基督徒，他就会有顾念别人的爱心。他们的生活很简朴，他们弃绝放纵的行为，他们舍去一切但为满足肉体的享乐，他们要从事容神益人的工作，撇弃无益的事物。神的荣耀还有神所造人类的福祉成为他们全神贯注的兴趣，所以他们的钱财交给神使用，他们的笔为神写作，他们的口为神传扬福音，他们的声音用来歌颂赞美神，要唱得胜凯歌，他们的手脚为遵行神的命令。神如果得着这样一批的得胜者，神借着这些得胜者所做的事一定是无可限量的。申命记32:30说，一个得胜者能够追赶千人，两个呢使万人逃跑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只要能够得着意志向他完全降服的人，他就会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。所以你觉得你软弱没关系，你只要把意志交给神，神就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，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巴不得主兴起一队得胜的大军，你要报名入伍，做一个向死里复活的人，把自己献给神，而且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，让神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来使用你。我们来看雅各4:4，雅各四章四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其上悬挂1000盾牌，都是勇士的藤牌。
好，圣经里头的景象就是代表自由意志。一个人如果应着景象，应着景象背逆神的意思，可是一个人景象服下来，就是指他顺服降服。在古代两国交战以后，那个战胜国的王会把他的脚踩在战败国王的景象上，所以这个战败的国王他景象低伏，表示战败国已经完全降服于战胜国，他把国家的主权交出来，要完全顺服那个战胜国的王。那么我们的景象就是我们的意志在神面前低伏，我们降服于神，被神得着，连结于神的旨意，会成为什么呢？成为收藏军器的高台，非常坚固而且蛮有威严的耸立者。这个高台是装满武器的军械库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顺服神的坚决意志就如同装满了精锐武器的军械库，可用来防备撒旦的攻击。而且这个高台上悬挂1000盾牌，1000表示极其的丰富，所以这个1000盾牌是指着保护自己抵抗仇敌的能力十分强大。那这里的盾牌就是藤牌，以弗所书6:16这样讲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所以顺服神的意志，他坚定地举起信心的藤牌，可以灭尽恶者所射的疑惑的火箭、黑暗的火箭等等。你知道魔鬼会射思想火箭在人的脑海，使人怀疑神的爱， 怀疑神的信实，怀疑神的供应，怀疑神赦罪的恩典等。有个姊妹每天早上一起床，她就觉得有一群疑惑大军在门外叫嚣，在心门外叫嚣，让她感觉神的爱好像虚假空洞。她觉得她那可怜败坏的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怜爱眷顾的目标，只要她大一些，让这些疑惑进来，请她坐下随他们的便，哇，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但是感谢神，她定义要抵挡疑惑进入心中，所以每次她感觉到有疑惑的时候，她立刻举起信德的藤牌，她凭着对主单纯的信心反复的这样讲，她说，神是我天上的父，我已经是蒙他赦免的孩子，神真的是爱我，主耶稣也爱我，主耶稣救我，耶稣现在救我，我绝不再怀疑耶稣的救恩跟神的爱。所以他继续这样用单纯的信心宣告，他的意志坚定的要信靠神，抵挡魔鬼所设的这个疑惑的火箭。你们抵挡神，神就让魔鬼逃跑了。所以他信靠神，他的意志坚定的信靠神，抵挡魔鬼所设的疑惑火箭，魔鬼就逃跑了。还有一个弟兄，他决志归主以后，有一天他跪下来祷告，他把一切都摆在祭坛上，当作活祭要献给神，他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可是站起来的时候，他觉得好像他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，这种情形叫他有一点疑惑，也有一点苦恼。他确信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，是真心诚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所以不管他自己的感觉如何，他始终保持着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态度，他要做永远的活祭献给神。然后他用很多祷告的功夫来读约翰一书，虽然那时候觉得他里面思想常常有一些很不好的思想，他好像没有力量胜过骄傲或自己所痛恨的那些恶念。可是他读约翰一书，他知道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这是约翰一书3:8的话。他知道他在心里面思想里那些罪恶就是魔鬼的工作，所以他就把意志交给神，他很坚定的相信神一直在他心里运行，神自己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叫他立志行事合乎神的心意。他不要让魔鬼用过去或未来的事搅扰他，他决意做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就是用单纯的信心相信神的话，他不要理会他里面的恶念，而且他追求要做一个符合经训的基督徒，尽量照神的话去做。从那时候开始，逐渐神就只使他坚稳地胜过了以前的罪，他以神跟神的话为乐，定义遵行神的道。他心情好的时候，他就赞美神遵行神的话，他心情不好，他照样赞美神遵行神的话。他就是一直把意志交给神，向神降服，他花时间亲近神，等候神，他就得着力量，从神得着力量，可以顺服神，胜过罪，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属灵征战那个得胜的关键点，就是意志要向神完全降服。你的意志坚定的仰望神，要顺服神。希伯来书10:23这样讲说，也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好，前面有请大家一起读23。
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
要信靠神的信实，不要靠自己。我们既然把自己交托神，承认他是信实的造化之主，那就永远不应该再怀疑神有不信实的可能了。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，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，他一定会把完满的救恩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指望。我们的指望就是神一定会把完满的救恩完完全全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相信的习惯。 相信这位信实的造化之主一直在更新变化我们，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相信神会保守我们，追求主到底，顺服主到底，得胜到底。信心就是得胜，我们一直定睛于信实的神，在神的荣耀光辉中，一切的疑惑都必消失。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六节。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六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
主耶稣是得胜的主，所以我们的意志一定要坚定地住在主里面，就像那个枝子连于结于葡萄树，住在葡萄树上。所以意志其实就是一种信心，你用意志去跟主紧紧的连结，与主形影不离，与主同心同行。老约翰这样讲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所以犯罪的基督徒一定是他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对不对？凡住在他里面的，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。主是万王之王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手中。我们的意志向主降服，我们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有一个紧密的联合，就能够分享主得胜的全能。虽然我们是软弱的枝子，但是主那个得胜的生命跟能力会流入我们里面，压制我们的罪性。一个故事这样讲，他说有一头狮子，除了他的主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够威吓他，使他低头。如果主人在旁边，你可以走近狮子，狮子就安安静静地蹲着。只要主人一直跟你在一起，你甚至把你的脚放在狮子身上也 OK。 可是如果没有主人同在，哈哈，你接近狮子就必完蛋，被他咬死了哈。同样的，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恶的天性，像狮子一样。但我们如果一直跟主同在，与主联合，住在主里面，主就会把罪性压制下去。那个主同在的全能，就让这个罪性没有办法起来搅扰我们。所以主赐我们能力遵守神的旨意，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得胜生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住在主里面不是我们必须做的一种工作。你没有做什么，你只是用意志和信心去跟主联合。你用意志跟信心跟主连结，所以每天早上起来，你第一件事应该做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，用信心的眼目定住于神，然后把你整个人你的意志交给主，向主降服，然后你安安静静的等候神，直到神的同在，神的大能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，圣灵就把我们安置在主里面。然后你一整天你一直继续用信心的眼目仰望主，用信心的眼目注视耶稣，你的意志一直选择神所喜悦的事，你的意志就是定义住在主里面，主就保守我们不犯罪，我们能够靠着主所加给我们的力量跟主的爱得胜有余。有一个认定，除了耶稣和住在主里面以外，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的姊妹，这个姊妹的工作是给人家帮佣，但她是一个快乐得胜的基督徒。她的邻居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常常非常的愁烦，不喜欢她惬意的态度，可是也羡慕她愉快的心情。有一天，这个愁烦的邻居就来跟姊妹说，你目前当然可以很快乐啊，可是如果你想到你的将来，你就会觉得沉重了。比方倘若你一旦生病了，你不能工作，或倘若你现在的雇主搬走了，没有人要雇佣你，或倘若……姊妹说，够了，我从来就不曾想到倘若这两个字，我就是要专注于住在主里面，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。他接着跟他这位愁烦的邻居讲，他说，至于你，你就是为那一大串的倘若所累而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，我劝你不如把倘若丢弃，专心的依靠主， 学习住在主里面吧。我们必须住在主里面，你跟主连结，从主支取恩典跟力量，才能够对搅扰我们的人有爱跟忍耐的态度，因为他们不过是神的工具，要成全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，神会借着他们带来祝福的。所以意志向主降服，才能够完全消除一切埋怨或反抗的念头。你要知道，埋怨跟抱怨是罪。有的基督徒他不敢埋怨神，但却觉得他可以埋怨人。但我们既然知道埋怨是罪，我们就不敢再埋怨了。如果父神允许一样难处临到我们，定规是那件事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所以我们用感恩的心从父神手里接过来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欣赏难处本身，而是我们深信神的话，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面对难处，我定义要爱神，我定义要住在主里面。所以除了爱神住在神里面以外，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。神会保守我们得胜到底，使我们能够大唱得胜的凯歌。我们来看大卫怎么样得胜，请看诗篇27:5-8。诗篇27:5-8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
有人认为这个诗篇27是大卫被扫罗追逐的期间所作的诗。虽然大卫遭遇麻烦，遭遇患难，有性命的危险，可是神暗中保守大卫，神把大卫藏在那个亭子里，那是有神的荣耀遮蔽的亭子，让他隐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，然后又把他高举在救恩的磐石上，最终使大卫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大大地得胜。所以大卫知道，他遇见这些患难，他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回到里面，这个就是神帐幕的隐秘处，回到里面，这个就是神这个亭子。所以他回到里面，神就让他保守他得胜。所以大卫要向神欢然献祭，唱得胜凯歌来称颂神。大卫在患难中他呼求神，他求神连续他，求神垂听他的祷告。大卫回到里面的隐秘处，他在那里注视神，在那里倾听神，然后他听见神这样跟他讲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大卫一听见神的声音，他立刻跟神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所以神教导大卫一个得胜的秘诀，就是在患难中你一定要更多的来寻求神，更多的来跟神面对面，与神有生命的交流。神就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和他的灵，叫大卫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刚强起来，重新得力，就高过患难，在磐石上，在那里欢然献祭，唱诗歌颂神。所以大卫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患难会催逼爱神的人定义来寻求神的面。有的人一遭遇患难，他就去外面找乐子，想要解脱一下那个不好的感觉，这是错误的方向。患难会催逼爱神的人回到里面，定义去寻求神的面，瞻仰神的荣美。患难会让爱神的人发现，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隐秘处，就是这个神荣耀的亭子，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不是去外面去寻求庇护，而是更深的 回到里面的隐秘处，回到灵里深处去跟神同在，单单的注视神，不要注意外面的风雨，外面的风暴。当我们觉得外面的风暴太大的时候，可以唱诗歌颂神，夸神的得胜，神会暗暗的保守我们，把我们高举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，把我们高举在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灵魂体全被救恩的磐石上。爱尔兰的南边有一种鸟叫风雨鸟，他们特别喜欢狂风暴雨。有风雨的时候呢，这种鸟它会飞在最高的树枝上，唱出最美的歌声。基督徒在人生的风暴中用意志歌唱，不是用感觉歌唱。基督徒在人生的风暴中是用意志歌唱，那就是展开信心的翅膀，你就能够飞越暴风雨，自由的翱翔于荣耀的属灵高空。基督徒呢，一定要把意志完全降服于神，定义一生要追求神，天天花时间亲近神，这样就会成为满有圣灵的人。圣灵的恩膏，神的能力，是借着你花时间去追求神、亲近神而得着的。那不是一天的经历，而是一生的追求，是完全投入其中的。如果以基督徒他没有好好的追求神，他只专注于今生的事物，这样他的心会被属世的活动牵绊，他就没有办法在满有圣灵的状态中工作或服事。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的渴慕神，自己把渴慕神摆第一位，然后顺服神去做神呼召我们做的工作，这样恩膏，圣灵的恩膏会停留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向神支取圣灵的大能，然后用单纯的信心去住在主里面。所以我们的意志一定要定义，我一生绝不停止追求神，不要追求到某一个地步，追求了几十年以后就觉得说我差不多了，这个是很危险的想法，这种自满的想法就会让一个人没有继续追求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定义，我一生绝不停止追求神，而且我定义从早到晚要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，而且我借着顺服让圣灵的恩膏可以毫无拦阻地流出去。在聚会当中有一些因素会影响这个圣灵恩膏畅流的程度，第一是渴慕的程度。在聚会中的人如果越渴慕主，他们都很愿意顺服聚会的灵。什么叫顺服聚会的灵？比方大家同声赞美神的时候，你不要说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就是不要赞美，这个就是没有顺服聚会的灵。大家同声赞美神，你觉得你心情不好，定义用你的意志赞美，你顺服聚会的灵，这样恩膏的流出就越顺畅。使徒行传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渴慕神的人，他虽然还没有重生，但常常在祷告中寻求神。所以彼得前往服侍他跟他的亲属密友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那些聚会的人那么渴慕，所以圣灵呢等不及彼得讲完道，就哗啦倾倒在他们身上了。他们在同一个时间重生，而且被圣灵充满。所以灵里的饥渴很重要，我们要定义成为全世界最渴慕的人。我们要定义我要成为全世界最渴慕的人，我切慕圣灵的恩膏。以利沙一定是许久以来就盼望而且很渴慕以利亚身上的恩膏，所以他就运用意志很有恒心的跟随以利亚，从吉甲跟到伯特利，又跟到耶利哥，一直跟到约旦河。以利亚呢似乎想要以利沙留在原处，他自己继续前行，可是以利沙坚持要跟随他，因为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身上那个恩膏那个能力，他那么饥渴，所以他不让以利亚离开，直到他看见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他披在他身上，他得着了双倍的圣灵的恩膏。第 二就是聚会中那个祷告的程度会影响恩膏的运行。你知道初代的教会会众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上帝释放圣灵的恩膏在他们身上，那个恩膏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，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，在他们身上的圣灵的恩膏使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大有能力，众人因此蒙大恩。所以初代教会蛮有圣灵的恩膏，是因为大家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所以我们的聚会在讲完道有一段祷告的时间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一定要定义把握这段时间好好祷告，跟大家一起追求圣灵充满，这样你可以得着圣灵的恩膏。每一次聚会，每一次累积圣灵的恩膏，每一次聚会继续不断追求，直到你得着神所要你有的双倍的圣灵的恩膏。第三是爱跟合一的程度。你知道初代教会的圣徒他们在爱里头合一，所以他们凡物公用，彼此分享，所以恩膏的能力流出去，众人就蒙大恩。纷争会赶走圣灵的恩膏，所以众圣徒一定要彼此相爱，在主的爱中同心追求主自己，眼目单单定住于荣耀的主。因为约翰福音17:22主这样讲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所以教会在主的爱主的荣耀中合而为一的时候，这个能力的恩膏会更多的彰显在聚会中，也彰显在教会的事工跟传福音的事工上。第四，赞美敬拜的程度。你知道赞美敬拜很帮助我们进入神荣耀的同在，所以当会众大大张口地赞美神，然后敬拜到入神忘我的时候，神的荣耀显降，神的荣耀一显降就释放出恩膏来。那个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赞美敬拜神，上帝释放能力的恩膏以致整个监狱都在震动，所以这个恩膏的能力触摸了狱卒，他战兢的俯伏在保罗跟希拉面前，后来全家信了主。所以赞美敬拜会带来神的同在还有圣灵的恩膏。诗篇22:3说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这个宝座也可以翻译作居所，所以上帝居住在我们的赞美中，一旦上帝降临，恩膏就降临。第五，上帝话语被领受的程度。耶稣他在拿撒勒的会堂教训人，传讲神的话语，他的家乡的人没有信心领受神的话，神的异能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彰显。可是后来主耶稣渡海到加利利去，到格尼撒勒的地方，格尼撒勒人显然非常渴慕，他们相信耶稣，他们早就等候在那里，心里预备好要领受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，所以人们一认出是耶稣就到处跟着他，把病人带到主面前，甚至只求耶稣让他们摸他衣裳的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，因为能力的恩膏从耶稣身上传递出去。路加福音1:37这样讲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所以人如果有信心领受神的话，能力的恩膏也会随着神的话流出去。神的话跟圣灵的恩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神就能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。最后第六，忠心顺服的程度。增加恩膏的原则就是忠心顺服，我们要忠心与我们所拥有的，而且顺服神的命令，这样才会更多得着圣灵的恩膏。在神所量给你的服事上忠心顺服，神把工作托付给我们的时候，你不要看自己的不足，仰望上帝的恩典，依靠神的灵去做，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让我们定义一生渴慕神，跟众圣徒同心合一地祷告，追求神，追求圣灵充满，活在爱中，行在神的话语中，定义要顺服神，遵守神的命令，每一次聚会都向神大大的张口，赞美敬拜到入神忘我的地步， 让自我消失在神荣耀的同在中，沉没在圣灵的海洋里，浸于丰满的圣灵。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阿们。
颂赞诗选303首，颂赞诗选303首，我们唱的诗歌还有一些时间，如果您没有急着离开的话，用一点时间再来追求主。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两遍。
Roll
主耶稣的救恩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。我们当中有人你身体不舒服或是心灵不舒服，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自己为自己按手，主要做工在你身上，祝福你的灵魂体。
来看见